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有没有认识这样的基督徒，或者是你自己有这样的经验和体会呢？信主已经多年了，圣经也读了好几回了，但是为什么还没有经历到内心当中那真正的喜乐和自由呢？还有为什么觉得上帝这么的遥远？天父好像总是一个严厉的父亲在看着我们，这里做不好，那里做不好，好像总是等着在挑我们的毛病。为什么我们经历不到这是一位充满慈爱，虽然他也是公义信实的，但是他对我们的爱却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为什么体会不到这样的爱呢？为何总是觉得自己不被接纳？还有常常会有控告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是不配的，是我们本是不配，但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不再是奴仆，而是儿女，但是却仍然活得像一个奴仆。是否我们在属灵方面没有办法成长，是有一些的因素，以至于我们仍然停留在受捆绑当中呢？很多人觉得，既然我们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我们有圣灵的印记，魔鬼撒旦是没有权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工的。是的，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中，但是魔鬼撒旦他是一个控告者，他可以来说一些谎言，来使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神所赐的那真正的平安。我们常常会配合魔鬼的谎言，而偏向于去相信我们是不蒙爱的，我们是多余的，我们呢会被神弃绝。魔鬼就是用这样的谎言不断地来欺骗我们，还有一些习惯性的消极思想也会成为我们的捆绑。凡是我们先往坏处去想，而没有办法让神的真理进到我们的心中，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做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要有真平安、真喜乐、真自由，但是这却是很多人没有经历到，但是表面上呢，却需要好像在基督徒圈子里面不能让人发现的。其实很多人活在这样的捆绑当中，却无法向人诉说，觉得这不是一个基督徒当有的生命样式。如何去击开捆锁，胜过黑暗呢？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学员出版社出版，由尼尔·安德森所写的《击开捆锁，胜过消极思想、乖僻情绪、惯性罪行》。作者强调，并非所有的这一些精神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所有的行为，都是来自于邪灵的攻击。但是我们必须要警醒，我们要分辨，我们要靠主的真理站立的稳，我们要去能够知道哪一些是来自于魔鬼的攻击， 不要再配合魔鬼了。好，我们继续在读这本书之前呢，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打岔，经文在马可福音第一章33-34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一章33-34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马可福音第一章33-34节，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打岔，生活中免不了受到打岔，我们把这些不在预定计划中所发生的事件一律视为干扰。然而在上帝的计划中，这些不受欢迎的事件很可能是我们服侍主和做见证的良机。许多年前，在伊朗政府扣留美国人质的危机事件中，许多记者前往加州巴沙迪纳黎牧师的家中访问，因为黎牧师的儿子葛雷也是人质之一。电视及新闻媒体的记者挤满了黎牧师屋前的草坪。当天下午，黎牧师驾车回来时，原本打算把那群令人讨厌的记者们轰走，不过却有一个意念告诉他，你不能如此，应当好好接待他们。黎牧师很敏锐，知道错不了，这是圣灵的声音。他下了车，招呼那些记者说，我不知道客厅是不是容纳得下你们，不过欢迎你们进来。接下来三天，有些记者就睡在他家的地板上，吃他们所提供的食物。有一名女记者对黎牧师所写的书很感兴趣，不过黎牧师在面临重大压力下所表现从容不迫的态度更吸引他。过不多久，他写信给牧师说，受到他的影响，因而信了主。有时候我们希望把事情做好，专心不被打扰是必要的，然而我们必须采取弹性的做法，因为有些意外的打岔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恳求圣灵时时在我心中提醒我，打开我心中的眼睛，引导我的心思意念，赐我智慧，在每一件事上都顺从圣灵的引导，行在主的旨意当中。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看啊，这是神新的工作季节，神的风已经吹来了。这个风是成长的风，是复兴的风，也是突破的风。他要带领你乘风破浪，进入神新的领域、新的机会之中。你要抓住时机，勇敢跟随，因为神的突破就在眼前。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您送上这一首诗歌，是生命和灵粮堂的《神机会的风》。
神造万物，各安其事，成为美好。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让我敏锐于神工作的时候，愿你旨意完 完全彰显，打开我双眼看见你的作为，崭新的机会正敞开。当神迹为你风吹起，主带领我乘风破浪，在生命每个转弯处都经历突破大能和恩典。当神迹为你风吹起，主带领我乘风破浪，在生命每个季节中坚持信靠跟随我主。造万物各安其事，成为美好，凡事都有灵气，天下万物都有灵事。当我敏锐与神工作的时候，愿你旨意完全彰显，在我双眼看见你的作为，崭新的机会正敞开。当神迹为你风吹起，主带领我乘风破浪，在生命每个转弯处都经历突破大能。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学员出版社出版尼尔安德森所写的《即开捆锁》，胜过消极思想、怪癖情绪、惯性罪行。我们今天要来到这一本书的第一个部分，鼓起勇气的第一章，你不必活在阴暗中的上半段，一起来读这一本《即开捆锁》。1980年初，我辅导一位在心灵、精神及情绪上受极大困扰的基督徒少妇。在我们进行一系列的辅导课程之前，他曾写下下列的祷文：十分钟后，他企图服用过量的药物自杀，却失败了。他的祷文如下：亲爱的神，你在哪里呢？ 你怎么袖手旁观呢？我很痛苦，但你却似乎不管。如果你真的顾念我，你应该要除去我的痛苦，或者就让我死去吧。神啊，我爱你，但你又遥不可及。我不能听见、感觉或看到你，但是我相信你是存在的。主啊，我感受到我内心的悲痛。神啊，我知道你是真实的，我现在的痛苦更为真实。主啊，求你使人肯相信我，为什么不现在就除去我的悲痛呢？主啊，如果你爱我，就求你让我死吧。一只迷路的羊。二十多年来，我见过许多信徒像这少妇一样写出令人看了心酸的字句，他们多数没有真正自杀，但却曾有过这念头，差不多都承认内心的催逼或声音的存在，而且经常受他们的搅扰、试探、责难、指控或威胁。我时常提醒那些与我约定面谈的人，他们会仿佛听到一些这一类的微声，好像别去，他不能帮你，或者会用第一人称，我不去，或是我曾试过了，但行不通。有一个人曾这样写，每次当我尝试与你交谈，或想要与你会谈时，我的心却不安宁，我里头的声音呼叫，不，我甚至想自杀以结束内心的冲突，我需要帮助。有些我曾接触的信徒没有抱怨听到这一类的声音，但是他们的思想却非常混乱，认为他们每日与主同行是没有成就和结果的。当他想跪下祷告时，心中又起了许多杂念，当他坐下读圣经或想看一本好的属灵书籍时，却不能专心，注意力很快就分散到九霄云外。当他们有机会侍奉时，总会怀疑自己，我不是一个稳定的基督徒，我的圣经知识还不够，我仍被许多罪恶的念头缠绕，或我并没有属灵的恩赐。他们本该追求丰盛的、喜乐的及胜利的人生，但却徘徊在云雾中跋涉，等候主再来。当然有些原因是出于我们思想上缺乏纪律的缘故，但这也可以反映出是来自仇敌的欺骗。我见过无数的人在这种欺骗中得到解脱。这些声音和混乱从什么地方来呢？这种分歧念头以及自责情绪的根源何在呢？在我刚出道时，我不能有效地帮助受害者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对以上的两个问题没有正确的答案。我曾在这些必须除去的有关灵界的错误观念底下进行工作。或许你也正在与一些使信徒活在黑暗中的错误观念挣扎。首先，第一，邪灵在主耶稣的时代很活跃，但今天他们已经平息下来了。抱持这种看法的基督徒并没有面对现实。新约圣经清楚提到，信徒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保罗进而指出，我们必须穿戴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恶者射来的飞弹。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三到五节，保罗再次提醒信徒是与那拦阻人认识神的恶势力征战。如果幽暗属邪灵的势力不再攻击信徒，保罗又为什么要我们警醒以全副军装抵挡他们呢？保罗在第一世纪所提的恶势力在今日的二十一世纪仍然存在。从新时代运动的流行，撒旦教和异端迅速的发展得到证明。神的子民与属灵的恶魔征战不是第一世纪的现象，也不是今日信徒的选择，乃是不能避免的事实。幽暗的国度仍然存在，而撒旦企图把我们弄得愁眉不展，并使我们不得享受和运用你在基督里承受的福分。你在这场征战中的唯一选择是该要怎样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进行征战。如果你的世界观不包括幽暗世界，那么神或者你本身就必须背负一切腐败的黑锅。这正是撒旦对你和世界的一种欺骗。 第二是初期教会所看的邪灵活动，我们今日却当作精神病症。我曾听见一个辅导员为一个被邪灵搅扰的信徒辩驳，他的问题不可能出于巫鬼，他乃是患上妄想精神分裂症。单单接受世俗心理学家对人类问题的定义，不能使人确定问题产生的原因。如精神分裂症、妄想症、精神病等名词，只不过是把病症分类。但是什么原因引起这些症状呢？是神经或荷尔蒙，或因化学药物的不平衡，这些我们都必须探究。如果找不到生理上的原因，那么就必定是心理上的问题。但是你该选择什么样的心理学派，以圣经为基础的，或是世俗化的呢？为什么没有人发现问题可能是出于灵性的呢？我们不应该奇怪世俗的心理学家只能根据他们有限的自然世界观来解释精神问题。他们在解释问题时根本没有神的观念，更何况是恶魔的呢？虽然许多信徒极力反对科学的世界起源论，但却同时无知地接受世俗心理学家对精神问题的解释。以科技的方法去探讨人类属灵的问题并没有错，但是却不够完全，他忽视了灵界的影响，因为神或魔鬼根本不伏在我们调查的方法之下。第三是，有些问题是属于心理，有些问题是属于灵性，这错误的观念有魂与灵的分割，这种分割是不存在的，内心的挣扎没有不属心理的，因为每一次都会牵涉到心思、情绪和意志。同样的，没有问题不属于灵性的，没有任何一刻神不在场，也没有任何时候我们可以安心地除下全副军装。这种倾向乃是漠视生理与灵性的领域的真实性，把它们分割了。保罗·希伯特博士，一名富勒神学院讲师，主张只要信徒接受两个层面的世界观，一个限于神的超自然世界和一个按照科学定律自行运作的自然世界，那么基督教必能在世界上继续成为一股世俗化的力量。如果你的世界观不承认这世界的神带给人的问题，那么你的观点就不完全，更糟的是曲解了事实。第四点是，基督徒不受制于撒旦的工作。今日福音派认为，基督徒不可能遭受邪灵的严厉压迫，甚至提到问题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受到魔鬼的影响，也会引起轻率的否认，不可能，我是一个基督徒。在诊断属灵问题的事上，没有任何的破坏比这错误的观念来得更大。如果撒旦不干扰教会，神为什么还吩咐我们穿戴全副军装以抵挡魔鬼，并站立得住和警醒呢？如果我们不会受撒旦的伤害或跌入他的圈套，为什么保罗形容我们与幽暗势力的关系如同一场搏斗呢？那些否认魔鬼有力破坏的人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本书第二段的主题乃是着重于我们容易受撒旦的侵扰及影响。第五是，暴行或罪恶是受邪灵影响的明证。今日仍有些类似路加福音第八章称为群鬼的事例，多数遭受这类巫鬼活动所伤的信徒，虽身历其境，面对没有自由，也无法解决的严重个人困扰和人际问题，却还能相对的过着若无其事的生活。他们既把撒旦的作为限制在凶杀或暴力性侵犯的罪行上，因此这些遭遇普通困扰的人只能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感到稀奇，以及疑惑为什么不能做得更好呢？撒旦第一且最大的战略就是欺骗。保罗警告，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这不是只有几个狂野的恶魔造成教会失去功能的原因，而是撒旦的欺骗及侵扰介入正常信徒的生命中。一位基督徒心理治疗家来参加我所举办有关属灵征战与辅导的会议，过后他告诉我，在我多年的心理辅导中，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撒旦的行迹，直到我来参加你的会议为止。当我回到工作岗位时，才发现三分之二的病人全是受撒旦的欺骗，当然我也包括在内。第六个错误观念是，自由是抗拒撒旦的结果。从属灵的捆绑中得释放，不是一种武力的对抗，而是真理的对抗。撒旦是一个欺骗者，在暗中不顾代价的行，但是神的真理将他揭露。撒旦的差役如同蟑螂，见到光的时候便躲在黑暗中。撒旦的能力埋伏在欺骗中，一旦被真理揭露，他的计划便挫败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即开捆锁》。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带我飞，圣灵》。
我的眼睛不停止注视着你，我的主，总有黑暗无云阻挡，你是永恒的光。我要赞美
即开捆锁这一本书中看到第一章，你不必活在阴暗中的上半段。是否你经常接受魔鬼的谎言，觉得上帝不爱你呢？这绝对不是出自圣灵的声音。希望这本书对你有所帮助。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